拜登宣布美国优先时代结束。民众在华盛顿抗议中国政府在缅甸军事政变中的角色。白宫寻求与台湾合作，缓解汽车芯片短缺。2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总统公布上任一个月的防疫成果，并且回应美国民众关于疫情的疑问。周末拜登在弥撒之后探望罹患癌症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多尔，多尔向来采取对台湾友善的态度。另外，拜登总统星期二将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拜登总统呢，在2月20号上任满一个月，那在这个过去的4个星期当中呢，他不断的也是强调，这个对抗新冠疫情是他的施政的首先要务。那么就在满月的时候呢，拜登总统也投书媒体，一方面回顾并且展望了他的防疫的成果跟政策，一方面呢也让这个白宫还有这个拜登政府里面的高级资深官员呢，来回应民众关于这个疫情的十大疑问。那么在这份投书当中呢，拜登总统首先表示疫情爆发已经将近一年，学校与商家都关闭，有百万计的美国人确诊住院，并且已经有48万多的美国同胞染疫去世。那么本届政府是防治疫情为首先要务，目前呢已经迈向上任100天之内要接种1亿剂疫苗的目标，而上任以来呢已经增加了疫苗供应超过50%。一个月以来，从平均一天有892000剂的疫苗接种，到平均一天有170万剂的接种，预计在7月之前将会有足够的剂量供给3亿的美国人。那么关于民众关心的十大议题呢，在这边做出了一些结录啊，让大家看一下。那首先呢，包括这个疫苗该是由谁出钱，需要付钱接种呢？这个是民众的一个疑问。那白宫的新冠因应小组的资深顾问斯拉维特则回应说呢，疫苗公司向保险公司收取行政费用，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政府将会有特别的经费来协助支付。如果国会能够通过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方案，当中则有编列预算来确保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此外，第二个疑问呢，包括我接种疫苗之后是否就不需要戴口罩，而年老的亲友接种之后是否就可以去探望他们。对此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瓦兰斯基回应说，即使接种了2剂的疫苗之后，还是需要戴口罩跟保持社交距离，这是为了保护他人免受传染。那么等到可以放宽拜访亲友的规定的时候， CDC 就会公告。另外一个民众关心的议题就是何时才能够拿到纾困金的支票。对此呢，白宫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卡明回应说，美国国会的众议院正在审议美国救援方案，通过之后参议院将会审议一个类似版本的方案。国会两院的通过之后呢，这个总统将会签署惩罚，几个星期之后民众就可以开始获得纾困金的资料。那么关于疫苗最新的研究，美国的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医生也回应说，辉瑞药厂以及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对预防新冠病毒有高达94%到95%的效果。目前学界还在研究疫苗的保护期限有多长。关于新的变种病毒，上述两家的疫苗能够有效的防御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不过对于在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保护能力较弱。最后呢，关于民众担心生活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呢，只要大家继续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继续接种疫苗，生活将可以在某个程度回到正常。只有彻底的击败新冠病毒呢，让数百万的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重开学校与商店，美国拥有克服疫情的资源，只要美国人愿意使用的话，就可以恢复正常。所以我们也知道呢，拜登总统他是每个星期都会固定的上教堂。那么这个星期六呢，他是到这个华盛顿的乔治城的圣三一教堂望弥撒之前，他先前往了华盛顿的水门大厦来探望前共和党的参议员鲍勃多尔。那么我们知道鲍勃多尔呢，他今年97岁，是前堪萨斯的这个州的参议员，曾经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与拜登参议院当中共事20多年。那么在2月18号星期四呢，他宣布罹患了肺炎的第四期。这个拜登呢，则是在2月20号星期六前往探访的时候，之后对媒体表示说，多尔现在的情况很好。 那多尔呢，他在2016年的大选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么他也是这个他所属的公司呢，也是促成了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实施所谓的这个川蔡通话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呢，美洲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也是多尔的助理。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呢，这个多尔在2020年已经登记为总部在中国山东，分公司设在美国德州的万华化学集团，来为他们做游说工作。那么此外呢，拜登总统预计将在星期二跟加拿大的总理这个特鲁多来进行双边的会晤，以线上视讯的方式。那这也是他与外国领导人第一次的这个双边的会晤。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六发出声明说，在这一次会晤当中呢，拜登将会强调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坚强伙伴关系，共同因应新冠病毒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那沙奇之前也曾经表示呢，在疫情缓解之前，会好几个月的时间，拜登总统都将以线上虚拟的方式进行与外国领导人的会晤。那么要等到疫情缓解之后，才会正式的把这些外国领导人邀请到白宫来进行双边会谈。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发自白宫的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五参加了七国工业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他在讲话中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拜登谈到中国问题时说，民主国家必须一起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这是一个长期的使命。他说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确保和平，捍卫共同的价值观，促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繁荣，将是最为重要的努力之一。他说与中国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而他欢迎这种竞争，因为他对欧洲和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在过去70年打造的全球体系抱有信心。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2月19日推出决议，谴责中国和香港当局继续践踏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项决议鼓励拜登行政当局与盟友及伙伴合作，追究中国的责任，并确保私营部门意识到港版国安法对美国的安全、公民和长期工商利益所构成的风险。决议的发起人是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等6位议员。一场示威活动周末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门外展开，抗议中国政府在缅甸军事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场示威活动的主题为全球行动，反对中国给予缅甸军事政变和独裁的支持。超过400人参与了示威，他们来自纽约州、北卡罗莱纳州、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缅甸亲族和克钦族社区。此外也有美国的维权活动人士加入。
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捍卫缅甸的国家，然后让我们不再被军方欺负，还我民族 Free Aung San Suu Kyi， 然后不要跟军政府合作，请中国政府站在缅甸人民的方面，捍卫我们民主权利。
同一天，在南加州，数百名缅甸人士和部分华人也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集会，强烈要求中国停止帮助缅甸军政府，并且支持恢复缅甸的民选政府。
We have our internet shut down every day. This is our sixth consecutive night that they shut down the internet from 1 to 9 a.m. We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flights coming in and out of China during those times. And some of the phone services start show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ven on like TVs too. So it's very highly suspicious that China is helping. That's why we're here in front of Chinese embassy.
自从2月1日缅甸军方以选举舞弊为理由发动政变后，缅甸境内爆发大规模抗议，目前已有至少3名抗议者因军警枪击而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天发推文说，我谴责缅甸使用致命武器的行为，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恐吓和骚扰是不可接受的。缅甸军方政变后，中国官方避免使用军事政变这个指称，也没有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夺权行为。中国官方否认与缅甸军政府的政变有任何瓜葛，表示事先不知情。美国国务院此前呼吁与缅甸军方关系良好的中国政府明确表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新冠感染病例已经连续五周下降，但德州等地上周的恶劑天气导致数百万剂新冠疫苗运送受到延误。面对种种挑战，全美多州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新冠疫苗的发放进程。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850万，死亡人数也已超过50万，但从一月初以来，全美病例数字已经连续五周呈下降趋势。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小组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表示，连日来德州等地恶劣的天气所导致的停电和交通受阻延误了新冠疫苗的运送。
As of now, we have a backlog of about 6 million doses due to the weather. All 50 states have been impacted. The 6 million doses represents about 3 days of delayed shipping.And many states have been able to cover some of this delay with existing inventory.
延误的600万剂疫苗中，包括亚利桑那州的89000剂莫德纳疫苗。这对于许多居住在亚利桑那乡村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接种预约不得不被延迟或取消。
The reason that it's impacting more so our rural counties is the Pfizer vaccine has some very, very stringent.Storage criteria, and we've saved our Moderna vaccine primarily for the rural counties as well as smaller providers in Maricopa and Pima County.
尽管疫苗供应受阻，但美国多地仍在继续推广疫苗的努力。在加州海沃德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与加州当地政府合作，开放了全美第一家流动疫苗接种站，为当地教师和学校雇员进行接种。该接种站可以在短时间内搭建完成，每天最多为500人接种疫苗。
Dedicated clinics like this can ensure that school staff have access to vaccine in a timely manner.And we're excited that Alameda County was one of the first regions chosen to host these federally supported mobile vaccine clinics.
就在各方都努力按规定加快疫苗注射的同时，个别人士试图违规接种。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当地警方发现两名女子在接种预约中虚报自己的年龄，试图伪装成老年人以获得优先接种的机会。
You know what you have done?You've stolen a vaccine from somebody that needs it more than you.
警方随后对两名女子签发了非法侵犯警告，禁止他们以任何理由回到该接种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虽然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已经结束，美国国会周边地区仍然处于安全戒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以欢迎任何人到访为荣的华盛顿，目前安保围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We walk here almost every day, and so this is breaking our hearts.
安全围栏环绕着国会大厦，从一侧的最高法院延伸到另一侧的华盛顿中心草坪广场。这种景象让游客惊讶，令居民震惊。比如斯蒂芬张，他六个月后才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常规慢跑路线受阻了。
This is like the front door, the front yard of America. People almost come out to the mall. You know, this is where we hold all of our 4th of July celebrations. This is where we held the inauguration normally. And just, you know, to see it all fenced off is very saddening as an American.
在弹劾审批期间
Then we heard gunshots on the other side and we flung ourselves down on the floor.
国会大厦外公众被一堵超过两米高的不可伸缩的屏障隔开，上面覆盖着刀刺钢丝。
But yeah, I mean, it's just that's a big fence.
7000名武装国民警卫队和战术车辆沿着屏障排开，他们将一直守在这里，直到3月中旬。为此，五角大楼将开支4.83亿美元。
I'm happy they're here protecting my city that I love. I have a lot of feelings about the presence in the summer when it felt overkill and not necessary in many ways, and now, you know.Needing them, it's just yeah, it's a lot of mixed emotions and it's weird.
去年夏天，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也竖起了类似的围栏，直到现在都很难完全看清楚白宫。与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气氛不同，现在这里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弹劾的第一天出现了一些抗议者，虽然安静，但所带来的信息却不同凡响。安全威胁已经改变了华盛顿的外观，全世界都在关注。联邦调查局前反恐专家布兰恩·林奇通过 Skype 谈及了这里发出的信息。
What happened on January 6th, will not, cannot happen again. And secondly, I think the world's seen what happened on January 6th. It obviously happened here. It can happen anywhere.
We will be making significant changes.
美国国会大厦代理警察局长尤格南达皮特曼说，一些围栏可能是永久性的。然而首都华盛顿市长鲍泽发推文说，到时机成熟时围栏将会拆除。林奇说，执法人员将根据未来的安全评估决定何时拆除。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国会山报道。
总统逆转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欢迎更多的难民来到美国。但是专家说，恢复美国的难民安置计划将需要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带来报道。
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家售票处，阿努·伊布拉辛密切关注美国。伊布拉辛来自索马里，2004年逃离了饱受战乱的摩加迪沙，成为难民。他和他的家人于2017年获准前往美国定居。恰逢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签署了公告，限制包括索马里在内的几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
I passed all the interviews, health and everything. Then the former president introduced a travel ban.I have been here in the last 4 years, and before that, I have been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oping that I will be resettled.
伊布拉辛赞扬拜登总统取消了旅行限制，并扩大了美国难民的接纳人数。
I am so hopeful things may change for us.
从十月开始，美国将每年接待多达12万5千名难民，而特朗普政府结束时的限制为15000名。
It's going to take time to rebuild what has been so badly damaged.
一些人看到了未来的挑战，特别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cluding on the funding level, on the staffing level, on just getting these processes up and going again. But arguably, the biggest or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at the moment to getting that program back to the robust levels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it would like to see is the COVID pandemic.
即便如此，总部位于美国的移民组织也希望再次忙碌起来。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taffing back up. So what we're planning on is with some of our existing partners opening additional offices.
但是特朗普政策的支持者对此表示疑虑，称更加严格的安全审查有助于确保安置的难民不会对美国构成危险。
There was a review of the vetting progra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needs to be done every few years. That should not be thrown out just because Trump's name was attached to it.
难民倡导者说，安全问题被夸大了。
There is this claim, which isn't actually true, that refugees are potentially criminals or terrorists. The truth is that a refugee is far less likely to commit any sort of crime.than a native-born American.
伊布拉辛希望在内罗毕的生活困境能很快结束。
I would love to go and settle in another country to leave the life of uncertainty that I have lived with here for so many years and live a better life.
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发生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美国政界、演艺界等多位人士发声谴责暴力行为，并呼吁立法帮助确认此类事件是否属于仇恨犯罪的范畴。来看详细报道。
在农历新年前后，加州奥克兰、纽约等地出现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街头监控录像拍到有多名高龄亚裔老人被袭击推倒在地，其中有人因此而丧生。其他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犯罪事件也在过去一年中激增，多名亚裔演艺界人士为此发声。
It's such a sad, sad, I suppose, series of events, and they seem to be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I think last year, you know, it was simple wording, you know, everything so small as the China virus, which is such a terrible description of just racially charging something that obviously everybody's going through.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first steps into creating this kind of this issue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I often frequented Chinatown as a kid, and my aunt had a bakery in Chinatown. So I know that area really, really well. So it really hit home.
在美国湾区长大的华裔演员吴彦祖和韩裔演员丹尼尔金出资悬赏，帮助寻找其中一起案件的嫌疑人。
Both Daniel and I thought that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speak about this.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retweet or, you know, try and use our platforms to say something. We needed to put, quite frankly, our money where our mouth is to raise awareness for it in the way that we're able to talk about it right now.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多位众议员谴责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犯罪，并呼吁进行立法，将此类事件纳入仇恨犯罪范畴。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赵美心表示，过去一年有近3000个反亚裔的事件登记在案。
What started as dirty looks and verbal assault has escalated to physical attacks and violence against innocent Asian Americans. And just as many Asian Americans were preparing for the Lunar New Year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we saw a surge in anti-Asian violence.
该国会党团的众议员成员指出，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辞，诸如武汉病毒等，增强了他的支持者对亚裔美国人的愤怒。
White supremacy is the biggest bucket.Of concern when it comes to domestic terrorism. So this issue is specific to these individuals and how we want to help them, but it's also part of a bigger picture. And that, don't take that from me. That's what 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id in September when he was describing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domestic terrorists.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签署行政令，谴责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后来他在和第一夫人祝贺农历新年的视频中，再次强调了针对这个群体的骚扰、仇恨等的悲剧。他指示联邦政府在所有工作中推动种族平等。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汽车业正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半导体芯片短缺问题。芯片短缺已经迫使全球范围内的车厂减产，而白宫表示正在启动新的努力来应对这一问题。相关努力包括联络台湾，寻找解决短缺问题的办法。关键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就是台湾企业。台湾经济部表示，台积电承诺如果能进一步提高产能，将优先生产汽车芯片。通用汽车公司最近承诺，在2035年以前，除了重型卡车以外，将只生产电动车，这将为摆脱汽油动力车带来巨大的驱动效应。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了这个分析师口中的全球性趋势。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仅仅14年后，将只生产电动汽车、小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车。而且在五年后成为一家碳中和公司。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is a world with zero crashes, zero emissions, and zero congestion.
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减少正在使地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排放。2010年12月推出雪佛莱沃兰达电动汽油混合动力车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一家早期进入绿色市场的公司，但在2019年。通用汽车支持特朗普政府一起反击加州和随后12州所制定的严格燃油排放标准，而一位担任过福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副总裁的企业教授说，在美国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一趋势正在变化。
So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here is a realignment of General Motors, and certainly it's getting its policy or its visionis aligned with wher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还有跟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一致，尽管速度缓慢。分析师指出，创业公司特斯拉已证明电动车可吸引消费者，但美国的市场仍然很小。
Our EV market is only about 2% right now,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urope this past quarter hit 10%.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超过5%。 挪威领先全球，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超过50%。但美国人喜爱耗油的大型多功能越野车和卡车，这些是制造商的高利润车辆。
Last year, 70% of all sales in the U.S. were SUVs or pickup trucks. So if you're talking about selling electric vehicle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be in those segments.
但这很有挑战性。当设计成电动汽车时，卡车和多功能越野车的利润将减少。尽管如此，通用汽车今年晚些时候将推出一款大型的悍马电动皮卡，并在未来十年结束前扩大产品范围。另外，电动车辆的电池很昂贵。
But there is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battery cost is coming down pretty rapidly. And then beyond that, as we keep seeing with Tesla announcements, range keeps get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可是充电站的数量有限，特别是对于长途旅行。市场咨询公司 JD Power 的调查显示，这是电动车主担忧的问题。
And likely you need government help to get over this chicken and egg problem. And by that I mean is consumers won't buy the vehicles unless there are fuel stations out there. But people aren't going to want to invest in fuel stations unless there are vehicles that will get charged there.
政府的激励措施，消费者的需求增加，技术改进，基础设施扩大和价格下跌，在电动汽车能够主宰市场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捷豹路虎公司拥有捷豹和路虎两个历史悠久的汽车品牌。这家公司一度为美国福特所拥有，目前在印度塔塔旗下。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捷豹路虎公司过去一年损失惨重。日前，捷豹路虎宣布五年内将向纯电动汽车生产转型。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Over the next 5 years, Land Rover will welcome 6 all-electric variants, the first of which will arrive in 2024. During that same timeline, Jaguar will have undergone a complete renaissance to emerge as a pure electric luxury brand.
Jaguar brand has been in trouble for some time. The sales really haven't hit a critical volume to justify the business carrying on as it was.
We have all the ingredients at our disposal to reimagine the business and the experiences our customers seek, to reimagine the benchmark of luxury, to lead on sustainable and quality.As a business, as Jaguar, and as Land Rover.
They have committed to this all-electric future,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It is reallyas major as a reinvention of the brand, and I think that undertaking perhaps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some people were expecting.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